One.
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哦，我们从地上查到天上，从山下查到山上，从洞里面查到洞外面了。哎呀，仍然还在这个彼此。
没变，就是这个主持人还是两个，
就是彼此彼此嘛，对不对？
彼此彼此，
这是一个彼此网站。我们上次讲到希伯来书扯到的罗马书第14章，
你说大家有没有听烦啊？
有，所以我才要改网站的名字。
眼前一亮，然后听了世外桃源山外天源，也是彼此彼此。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怎么样？不改变的，不改变是一种美德，知道吗？好了，我整个就是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你不要再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内容身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不要彼此论断，这个不要彼此论断是论断什么呢？
什么是信心软弱的和有信心的？他下了一个注脚。
哎，首先我们再把上次所说的啊，这个不嫌烦，因为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第一，在教会里面不是没有教导，不是没有讨论，甚至不是没有辩论，区别是什么？该讲的该说的咱们外邦的使徒保罗啊都给你讲完了。在讲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有的人听懂了，他觉得什么每个日子都是一样，不必再去守什么安息日，凡物都是可吃的，因为基督的缘故，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那何况因为基督的缘故呢？那就更是我们一切的食物可以存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而领受，就绝对是洁净的。有的人有这个知识，有的人在听完了他讲啊、看完了他写之后呢，还是不行。有的东西他就觉得吃了以后呢不舒服。他举的例子是说，只吃蔬菜。那其实这个例子呢，就着当时的环境来讲呢，我这样讲可能弟兄姐妹啊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
是啊，
对不对？
那吃羊和牛啊。
那我请问你，一个犹太人信主之后，他有没有这个必要一定要去吃这个猪肉？
没有必要，肯定不会吃、
没必要，没必要。如果一个弟兄是回教背景的，他信的主，他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吃个猪肉？我跟你讲，我从小到大什么肉咱们没吃过，没吃过羊肉。我妈从小就跟我讲说羊肉膻，而且呢、我是台湾生长的，所以没这东西。
我们是过年要吃。
等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从国内来的人有机会认识他们，才发现，哎呦，没有人不吃羊肉。但是我直到如今，我没法吃这个羊肉，不会欣赏。
有味道，
除非你把它放了味道很重很重，什么孜然羊肉，那我可以吃。
烤羊肉串，
哎，烤羊肉串我女儿就喜欢吃，但是尤其她妈简直就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不吃有没有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现在不吃只是一个味道上的喜欢不喜欢，习惯不习惯，
肉体舌头上的。
当时的犹太人那不只是如此啊，因为不洁净的东西，他们的祖宗一直这样教导的，所以他们不只是说味道奇怪不奇怪了，吃了心里难受。那从吃了心里难受到觉得吃了是不对的，一纸之隔。就算你能够过来，你有的时候还是拿自己没办法。那不如就是我有的东西就不吃，因为我是为了主不吃的，我不希望因为这个食物让我跟主之间有间隔，好像难受嘛，因为我们从这个传统出来的。
是，
那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中国人呢，本来是什么都吃的，信主之后，很快有的东西我们就不愿意吃了。
雪不吃，
至少不想吃。对对对，至少你要吃这个东西呢，要求更怎么讲啊？更多的道理，更多的信心，我们就这么说好了。
嗯，也不过也还好。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中国人信主之后是反过来的，本来吃的我们现在不吃的，那这个本来吃的现在不吃到不吃才是比较好，也是一指之隔。
嗯，
但是我们这个一指之隔和圣经里面讲的有点相反。这个就引出我们上次节目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与今天教会的情况比起来呢，正好是镜子里面看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吃的人可能会让不吃的人呢也跟着吃，今天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不吃的人呢是想要吃的人跟着他不吃。这样讲陆家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的人告诉你说吃素才好，洪水以前人只吃素，他把这个教导拿出来让中国的信徒信主之后吃的东西是越来越少啊，甚至要回到只吃水果去，是不是？
嗯，
当初不是这样子，当初是本来不吃的，现在开始要吃。当初比较不模糊的就是凡物都可吃，叫做信心坚定。有的东西吃的不平安，那个叫做软弱。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
是，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说呢，
保罗那时候就反过来了。
保罗那个时候至少在这边看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它主要的重点在于你不要因为你觉得可以吃呢就引得这些觉得不应该吃的人跟着你吃，吃了以后让他难受。因为他讲得很清楚，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是，
这个有疑心而吃并不是有信心而不吃，没有一件事情叫做有信心而不吃，从真的要吃的东西来讲，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说你有信心所以你不吃，你可以不吃饭，你可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有信心而做，我不是在指的那件事情，我是说从信心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认为有的东西是不可吃的，那个绝对不叫做信心坚固，那个更不叫做有知识，那个叫做信心软弱。今天在教会里面上下颠倒，信心软弱的被当成有知识的有教导的信心坚固，信心坚固的反而被当成没有知识的信心软弱的，这么一来就麻烦了。
嗯，
这么一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不是看得特别特别清楚。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教会里面有教导，这个教导呢是保罗还有使徒们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的，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为主吃感谢神没有问题。
是，
这个是很清楚的教导，在这个教导以外不应该有别的教导。
嗯，
在这个教导已经很清楚的底下呢，更不需要再去辩论。所谓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个疑惑绝对不是因为你没好好读圣经，保罗已经替我们辩论好，他这整封信就是在辩论这个事情。你听懂了听明白了，不要再继续辩论下去了，不用再从头去讨论，你得不出结果来的，他已经吩咐你了。如果在他的吩咐底下还有人不清楚，
发展出另一套说法，
他自己心里怎么个说法你不用去管他，只要他不在教会里面教导这套东西问题不大。对于这样的弟兄，比如说有个犹太人弟兄进到中国教会，我们一吃猪肉东坡肉五花肉是不是、啊、他通通不吃、那个不是问题，你就接纳他就是了。
嗯，
信心强壮的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绝对不能颠倒是非，不要以为你守安息日所以你我现在只是看在主的份上暂时接纳你们这些不守安息日的人，不不不，信心软弱的是你，不能反过来。教会里面这个反过来的风气是在乎服侍的人教导的人没有把使徒的话当真，没有遵守使徒的教训。
嗯，
这个是我们上次的节目讲的，现在重讲一遍。
这个回过头来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啊，其实这种事情每隔几年就出来一个台湾学者，就在华人界哈、说国语的，就是不管是香港啊、台湾啊、北美啊、中国也有啊，上中央电台呢，都在讲这个啊，吃素好啊，或者说要怎么样吃啊。你看中国现在都拍了很多片子，都是《舌尖上的中国》， 啊，这个现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舌尖上的重庆，舌尖上的北京，舌尖上的广州，它就是讲究这个吃了、啊、包括信主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再加上传这套东西它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中国内地的它会有一种比较盲目性的这种推崇，说哎呀他是台湾的、哎、他是香港的，他是北美的，然后就一窝蜂的去跟着去写、
嗯、
因为他讲的的确好像在学术上是蛮有道理的，还有一些圣经作为他的论据、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对保罗这个职分，包括这个保罗书信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他仍然觉得不够，他觉得保罗讲的还是不够，不是那么确信，可能有一些是忽略掉他，但是另外那个推崇的人已经讲清楚了。
我只能说的这些人就是教导的人胆子很大，跟随的人呢没有别的话讲，就是很愚昧。
嗯，
因为罗马书第十四章一共只有23节，加上15章头几节呢，就25节圣经，你怎么会没读过，怎么会读不懂呢？
这个还有以此类推的，我还想起来我们以前在一个城里面，我们遇见很多个基督徒，他信主可能是从小信主或者是信主很多年、
嗯、
他一直还在问像类似的问题，比如说
是、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
啊哎、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啊，就像以前四外他做过基督徒可不可以整容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看风水、
嗯、
啊，好多类似的问题，就是说直到他信主这么多年，其实他问完、
嗯，
就是说教会的某个弟兄姐妹之后，他还会去不断去问别人、
嗯、
可能这个问题跟着他一辈子他都没法去解决、嗯、其实你说、哦、我们跟你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那边他不是讲嘛、
嗯、
啊，你做或不做都是为要造就人嘛，
嗯，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要为造就别人，但是好像这个话在他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分量，他觉得这个话没有回答他里面心里的问题，
是
需要一个更全面更详细，只要人咋的给他写个论文一样的给他铺在面前，举很多实例在他的眼前，他觉得就这样比较幸福、
yeah.
嗯、这样他就是说哦，那我可以照着做了。为什么吃素菜的会这么流行、
嗯、
他可能讲的也是清楚的、
yeah. 这个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要信主了还要这样浪费时间，有的人真的是拿他没办法，对不对？你只有从全面的把从神的心意、神的教会、神所看重的是什么，肉体的事情、灵魂的事情、使徒的教训，从这些方面尽量的去教导弟兄姐妹。如果他还听不懂，你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是有点。
但是这个根基上，就是说保罗这些话他讲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其实是他自己的，我们就说是从神那里派他来做师父所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得救的道理。这个作为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你不要再辩论了。
嗯，
在这一个根基上面才能够谈到一个彼此建立的事，或者说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嗯、固然不错，讲到这里是说不要论断，对不对？吃的人不吃的人，守日子的人不守日子的人，就别再去辩这个事情了，彼此接纳、
嗯、
对，但是你一定要弄清楚啊，哎、
嗯，
有的人不吃是因为他糊涂，有的人不吃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那样的人你要去教导他、嗯、有的人呢不一样，他明明是读了他也知道了，可是他故意还是这样做，他为主做，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动机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所谓彼此建立德行，不是说干什么都好，哎，嘿嘿，
叫
你不吃猪肉是不是啊？你不敢吃猪肉是不是？你只敢吃蔬菜是不是？那我就接纳你，我也不跟你说什么，免得辩论嘛，免得把你弄坏了啊！因为你照说你这样不吃也是为主，慢点了，那保罗写这些信干什么？
嗯，
对不对？他当然愿意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信心坚定的，只是到了一定的地步，在我们明白了他所说的道理之后，如果你还是过不去，那这个事情不重要了。嗯，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个犹太的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他每次他就吃猪肉他就不吃，而像蒙哥到了聚会里面他们搞羊肉我就不太吃，就是这样子。
嗯，
那个不是问题，这个叫做彼此接纳。哎，有的人他就是他礼拜天呢，他觉得他不做别的事情，他只聚会祷告查经或者是帮助人服侍人的事情，这也挺好。
嗯，
对不对？有的人呢觉得礼拜天啊，这个天天都一样， 从礼拜六到礼拜天，只要他醒着的时候，他要么他在服侍，要么他在工作，要么他在帮忙，对他来讲日日都一样。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在一起同工？可以。有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你的做法和我的做法？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彼此建立德行，因为我知道他不吃是为主，他不吃不是因为糊涂，这个有很大的区别。
是，
当一个人因为糊涂而不吃，因为糊涂而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你对他，你只能说到容忍，而不是说就不去管他了。你那样不去管他的话呢，尤其对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来讲，那个不是建立他的德行啊，帮个忙。
嗯，
我们现在很喜欢给人家定一些标准，一信主啊，有人就跟他讲，那猪血都不要再吃了，酸辣汤不要放猪血，猪血膏千万不要吃。你这个不是建立他的德行，他是因为害怕，他是因为没有知识，或者他因为使徒行传的信，你至少要把它弄清楚了。他如果读了使徒行传的信，他觉得这个信既然这么说了，那就不要吃，那感谢主，那就不要吃嘛，在教会里面就不要做猪血汤，好不好？在我们这边真的有个教会有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吧？
哦，他就做，那肯定会出事情的。
肯定会出事情。他做了猪血汤，还好这个不同意的弟兄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说、你就不要放这东西好不好？结果这些喜欢吃猪血的人还跟他说：“哎呀，这个吃了没有关系。”那个就不叫建立德行了。因为既然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真的不是这么清楚，那至少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吃猪血汤、猪血糕，是不是？猪血点心，猪血三明治，你回家去吃吧。
对，
至少可以不用在教会里面。
有些软弱的，待会儿。
对，这个不管是软弱的，连强壮的都觉得有问题。因为圣经明明说的事情，你干嘛故意这样去做？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一点都不建立弟兄姐妹的德行。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你至少需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做，其实重点不是在乎猪血可不可以吃，重点是在乎你这样做了到底建立弟兄姐妹什么样的德行。你如果说血可以吃，那你可以去跟弟兄姐妹谈谈，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是个死胡同，因为使徒他们明明写了信，保罗也没有不同意。
是，
虽然别的地方说凡物都可吃，这既然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吃的东西这么多呢，少吃点血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既然这个食物有问题，那就别吃了，是这样的原因。是爱弟兄的道理，是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在这个事情上辩论到有一个结果。吃血绝对是得罪神的，这话有问题。
对啊，
那这个事儿它的讲究啊是很啰嗦的。你看我们做了两个节目啊，讲清楚了没有我不晓得，但是你如果是有智慧的仆人，你会在这些的事情上非常非常注意，注意到人家都觉得你啰嗦，哪有这么大不了的，就是吃个东西，我告诉你大不了。因为这些东西决定了弟兄姐妹怎么跟随主。
是，
他的跟随是十一奉献不能吃血，是不是？是这样的跟随呢，还是他的跟随是出于真知识的跟随？我们在中间，我们摆不摆这些律法，摆不摆这些规条？如果不摆规条，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决定，怎么往前走？
是，
这其实讲究很大的。所以为什么说这是教会的宝典呢？这是教会最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也讲，现在教会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说，要么我们表决投票，对不对？要么我们大部分人同意，少数人顺从，这通通不是圣经的做法。圣经是很啰嗦很麻烦的，讲了这么半天是一个好简单的事情。这样你不要彼此论断，不是说两个人想的都对所以不要再谈了，而是说使徒已经教导了，大家都听清楚了，如果还是过不去，他也是为了主而做，接纳就是了。因为他是为了主而做，一个有知识的为了主而做，他觉得这样更好，他觉得他的信心只能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你顺着他，你接纳他，就能够彼此建立德行。如果他不是这个原因，是出于无知，出于糊涂，出于不是从使徒来的教导，那另当别论了，对不对？因为你就看见这里面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关于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共同生活，什么叫做建立德行的事。 我们怎么能够带出强壮的门徒来？诀窍其实在这里，
所以不是给他一二三限定的，
绝对不是给他一二三叫他学样子，而是怎么引导他的心，引导他
对神的话
明辨，对神有的明白，
明
在那个基础上陪着他慢慢走，
嗯，
建立这个德行这两个字是加上去，旁边打了点，怎么样彼此建立？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像英文叫做 lost art，
lost art。
对，我们是不是一对一带门徒，做一些门徒造就、门徒训练？
嗯，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彼此建立啊，没有别的道路。照保罗看了，天天在一起吃饭就能够把你搞起来，对不对？
对，天天见，
从这个食物过日子，慢慢让弟兄姐妹明白什么叫做为主、为主吃、为主守、为主不吃。为主不守，为主活，这里面讲的通通叫做为主。你要建立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为主。为主不是怕主，为主不是说我这样做了就得罪神，那个不叫为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不起弟兄姐妹，嗯，他们一定乱做，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一定乱来的，哈哈。
像
我定了一些规矩，
我自己以前如果说哎呀，看见一点稍微不对的事情，你心里就马上嘀咕啊，
对，
这个怎么信主了怎么还这样子啊，
嗯，
现在会稍微多一点点忍耐宽容，
yeah，
就是觉得他其实需要帮助哈，慢慢慢慢求神的话来在他心里面，这个分量越来越重，他自然自然去改，不是当时就批判他定他的罪啊，这样很不太造就他。
逐渐逐渐我们在这样谈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保罗有一个心意，保罗有一个角度，保罗有一个眼光，嗯，就是怎么样才是建立弟兄姐妹。
嗯，
这个建立还有另外一个字，以前我们在世外桃源用过的，就是成全，成全弟兄姐妹。
嗯，
我来了是要成全，让人本来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得到了。
嗯，
一件事情出来或者一个人摆在你的面前，怎么样去建立他？陆家，这个绝对是一个好题目。我想我们下次节目呢，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事。
嗯，怎么样建立？
怎么样建立？
嗯，
你可以想想，从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就是尤其是他有缺点或者他不足的时候，那才需要你建立嘛，对不对？他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如果他的道行比你还高的话，他的武功比你还强的话，他需要你帮他建立吗？不需要。
嗯，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内功传授到他身上？你要明白，
觉得就是生活里面要多接触了，那也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
嗯，所以我说要用例子，就像你刚才讲的，以前看见一个弟兄他有不足的地方，你会低估，你会定罪。
其实那个时候最后你就转身而离他而去了，你根本就不想跟他建立。
是啊，但是明明这个人主把他带进教会来，你要怎么建立他？
是，就是花心思在他身上。
哎，你最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你定一些律法来禁止他，让他的毛病不发出来。但是那个叫禁止，叫建立
他。有一天就不爱来这个地方，
是
一来就被训的。
对啊，什么叫做彼此建立的事？这个是要追求的。新约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其实用的很少，我们今天把这个字拿来用作自己的好像的啊内功的修炼，是不是追求亲近主，呵呵，追求圣灵的声音，他不他的追求是在彼此之间，这个叫做彼此建立的事，怎么样追求彼此建立的事，这个咱们得等到下回的节目再继续谈了。这个节目啊是有点枯燥啊，我想你要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可能也觉得有点太啰嗦了，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你如果愿意花点心思，不是听我们讲，而是好好的去思想保罗为什么花了整章的篇幅来讲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你就应当晓得所谓的带门徒、造就门徒、建立弟兄姐妹，可是不容易，绝对不是上几门课、定几个规矩、讲几篇道就能够成就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见了，
下回山上见。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